们主日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面对误会。我就想问一问所有的人，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如果你从来没有误会过别人的，请举一下手。好像没有动静，从来没有被误会过的，有没有？有人脱一下眼镜，我还以为他要举手。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常常要面对的是被误会、误解，或者是自己去误会或误解别人。曾经有一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的水族箱里面养了几只透明虾，所以他有一天就在那边看着水族箱。他的老板进来也凑过去看半天，没看到啥东西，就问他说：“你在看什么？”他说：“虾。”老板听成虾，所以就很生气的转过头了，就匆匆忙忙的出去，带着怒气。他一看形势不好，他赶紧说：“老板真是虾。”老板一听真是虾，这个误会可就大了。也许他有机会去解释，也许他没有机会去解释，也许他去解释的时候，人家跟他说：“我就根本没生气，哎呀，这么小事我怎么会生气？”可是心里就觉得你在狡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无可避免的会经历误会、误解别人，以及被别人误会、误解。有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些呢，可能事关人家的前途的事情，影响到人家的升迁、工作、服侍，甚至会人命关天。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作为教会的牧者，我接触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总会在同一件事情上面听到不同版本、不同角度的真实的故事。我用真实用括号，不是说这是假的，而是每一个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从他们自己的体会、从他们所知道的那个层面去诉说那件他们认为是事实的。从来都是这样。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也是如此。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第一节，弟兄姐妹读第二节，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一般都是选择一些经文，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我一节你们一节这样的次序来起验的方式来读完这段我选择的经文。当时耶稣亚招了流便人、迦南人和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来，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只要确切的谨慎遵守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 守他的诫命，靠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以是。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涉呢？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向方祭，也不是为向别的祭。祭司腓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加德人，从基列地回到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我们一起读最后一节。流便人、加德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在这段圣经一开始的22章的1到9节，在谈论耶稣亚分配完地之后，就把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召集来说，对他们吩咐，他们要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地，分给他们的约旦河以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耶稣亚对他们的评价非常的高。这两个半支派呢，他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当中，他们所做的，耶稣亚在这里肯定他们。耶稣亚说，摩西跟耶稣亚对他们所吩咐的，他们都遵守了，所有吩咐的事情他们都遵守了，他们在征服迦南地的所有战役中都没有撇离他们的弟兄，他们信守承诺，帮助自己的弟兄征服了迦南地，他们做到了，并且还重申说，耶稣亚重申神的大能与信实。这个重申很有意思，这个重申说，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使神使这两个半支派的弟兄得享平安，是透过什么？透过他们一起同心协力的，这12个支派的人一起同心协力的去征战，然后他们把迦南地给征服了， 现在他们可以享平安了，所以就 派他们回去，所以让他们回去，所以就吩咐他们回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许多的工作是透过人来落实的，但神在 从中起到绝对的作用，神在保守。所以当人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享平安。所以当他们帮助完这九个半支派拿到征服的迦南地之后，神就吩咐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的帐篷当中去，也就是他们所神所分给他们约旦河以东的领地。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所以就让他们可以回去，他们就班师回朝了。接下来在离别的时候，在离别的时候，耶稣亚又特别吩咐他们说要谨慎遵行神的诫命。也因为这个要吩咐他们谨慎遵行神的诫命，使得他们为了要谨慎遵行产生了误会。其实第一节到第九节为接下来的化解误解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们原来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们从第十节开始，他们拔营回师的时候，经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到了约旦河边上，圣经告诉我们还是在以色列人的境界这边，也就是在西岸的这边，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想了一下，所以他们就要什么，要筑一座坛。所以两个半支派的人在河旁筑坛这件事情引起了其他九个半支派人的误解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九个半支派的人一听到他们筑坛，就马上聚集在示罗要来攻打他们。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在河旁筑了坛，并且是高坛，很高大的坛，那以色列会众呢就聚集要来攻打他们。刚刚帮助他们征服迦南的亲兄弟，他们就要挥师去攻打他们，就为这一件小事，从我们的角度筑坛这件事情，根据今天的说辞叫做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马上翻脸不认人。为什么呢？这当中有什么原因呢？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误以为他们要拜偶像。为什么说误以为？他们联想到比尔拜比尔的教训，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会看到他们以为他们筑坛是要拜偶像。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被触到那个神经了。这一批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旷野的四十年，他们经历过约旦河，他们经历到神很多的作为，他们已经不敢拜偶像。他们一看到筑坛，筑坛对于我们来说很熟悉的，对以色列人来也很熟悉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他走到一些地方的时候，他就会落脚，他就会筑坛献祭。以撒除了打井之外，他也会筑坛献祭，雅各也是筑坛献祭。可是当他们被神带领出埃及的时候，进入旷野四十年，神给他们设了很多的律例典章的时候，他们不可以随便筑坛献祭的，他们是有专门的祭司利未人才有资格筑坛献祭，其他的人的筑坛献祭都会被视为拜偶像，他们不能筑坛。之后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所以当他们一听到一看到那个高坛的时候，他们就想到的是 他们要筑坛献祭，这是不合神心意的，这是拜偶像。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呢？为什么会联想到说他们筑坛就是拜偶像呢？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嫌弃那地。圣经没有说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嫌弃那地，圣经是说这九个半支派的人派着祭司跟十个统领去找他们的时候，责备他们的时候，就说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那为什么会说若嫌不洁净呢？因为他们在还没过约旦河，还没进迦南地之前，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向摩西，透过摩西向神求那些地。那些地是在哪里？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地，那些地并不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也就是不是迦南美地。以色列人圣俗划分得很清楚，他们觉得他们也许这是揣测对方的嘛，他们也许会嫌弃那地，可是现在又不好意思说，所以他们心里不舒服，所以就在河旁要筑坛。然后呢，因为有这个的嫌弃，有这个的揣测，他们就下断语，就断定他们是要悖逆神。所以第十九节的下半段说，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所以因着自己的揣测，因着主观的判断臆断，然后就觉得说他们是嫌弃那地的。那嫌弃了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一定是拜偶像的，所以马上就定罪了，就给他们定罪说，哦，他们是要悖逆神的，他们是要拜偶像的。不仅如此，他们也还害怕被连累的。所以第二十节就是说，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吗？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所以不是亚干犯罪，亚干一个人死了，不是拜比尔的事情上面拜的那些人死了，而是以色列的全会众都得了瘟疫了，也是很多人为了这件事情失去生命的。你们两个半支派的人在那边筑坛去拜偶像悖逆神，我们还要受牵连的。所以呢，他们就愤怒了，他们就聚集在示罗要去攻打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从主观的臆测揣测下判断，再加上害怕被牵连，他们就有十条的理由，十足的理由挥师要去攻打两个半支派的人。许多时候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夫妻关系当中，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配偶做的一个决定你不舒服？你也会觉得那个决定也是会影响到我的，你还会揣测他的动机。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也许执事会的十六、十七、十八个执事们所做的决定，他们做的决策，虽然我没有办法决定，但是他们的决定会影响到我的，所以我就要说一些话，我就要维护一下，然后目的都是很纯正的，我要维护神的教会，我要维护我们自己的家，都是高举这样的。没错，这些以色列人也是维护信仰的，他们也是害怕得罪神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就误解了别人，他们就聚集在示罗。我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的耶稣呀，压力有多大。 九个半支派的人有点像聚集在耶路撒冷喊着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差不多了，这些人就在那边说攻打他攻打他把他灭了。我那个压力有多大。这个时候呢，我们从下文我们也看到腓尼哈聚集了十个统领一起去的时候，他们的言语是什么？很愤怒的，带着责备的言语的，把他们的主观的臆断推论判断就直接的告诉对方。而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感谢神，他们不是一下子就九个半支派的大军就冲过去了，虽然在很愤怒的时候他们还是冷静下来的，他们所做的事情还是一步一步的来。所以像由祭司腓尼哈带着十个统领去跟这两个半支派的百姓交涉，所以他们的误解就得到化解了。圣经说他们都称为美事。所以从21节到29节，河端的百姓就陈述他们真实的情况，说明他们是没有悖逆之心的。刚才我说1到9节很关键，从1到9节耶稣亚对他们的述说，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确信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他们说柱子坛不是为了献祭，不是为了像燔祭，不是为了像赎罪祭，不是为了像平安祭，什么祭都不献的。他们柱子坛乃是为证据，正坛为了得到一个证据，因为他们就要越过约旦河了。我们在座的都有背井离乡的经历，当你去到机场要踏上来美国的飞机的那一刻，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会有很多的感触。我记得我当时要踏上飞机的时候，我是先坐火车去上海，在火车站我那些同学那些亲朋好友来送行的时候，很多的感触，想了很多的事情。在那个年代不像今天要从美国回去13个小时一张飞机票就回去了，在那个年代可能会好几年都不得回去的，甚至有一种从此不再回去的那种感觉。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要过约旦河，他们要进到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也是这样。他们觉得过河之后中间就有一条界河了，就把他们隔开了。他们更担心他们的子孙后代会不被河西的这些人接受的，因为有界河哈。我是福建的，我姓黄，所以我们在找我们的根在哪里。因为福建人，真实的福建人，他们说原来的土著是白色的，所以有人有白化病，我们就说那是黄祖归宗，是白色的，语言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找。后来他们去找不到哪里找，所以我们是从中原地区移民过来的，什么原因不知道，到底当时打架打输了被赶跑了呢，还是发大水跑掉了呢，不知道。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漂流来到福建漳州，已经找不到原来在哪里了。有人说是在河南省，有人说是在黄河以南的某个地方，不知道，只知道从中原来的。哎，这些人也是觉得说过了几年之后，过了几年之后他们的子孙 会彼此不认识，并且因为这边比较正统，他们会被嫌弃的，所以他们就要筑一座坛来什么，来作为证据，说这是同族的，这是有共同信仰的，这都是耶神的选民的。当他们这样解释的时候，祭司以首领就接受了这个解释，祭司腓尼哈以会中的首领，就是以他同来的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得人、马拉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他们能够接受他们的解释，他们并没有说你在狡辩。所以我刚才说一到九节是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他们之前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也知道这两个半支派为了帮助他们连生命都可以不要的，那不是说去搬搬家具、抬几个石头、抬几个砖头而已，那是打仗，那是流血。所以他们就接纳了他们的解释，相信了他们的解释，并且觉得这个动机，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就以为美事。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也跟其他的以色列人说明了他们筑坛的用意，以色列人也接受了解释，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达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这件事情就得到了化解。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在化解的过程当中，在要攻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提到耶稣亚呢？耶稣亚只字未提，为什么呢？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既然他们由祭司腓尼哈跟十个统领组成了一个叫做协调小组特别委员会，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得人、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又打发十个首领与腓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人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头领。所以他们挑选了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特别协调委员会，就赋予他们职权。所以耶稣亚不再碰了，交托出去了。交托出去之后怎么样？就信任他们，接受协调小组的结果了，赋予一定的职权。他们上去之后跟两个半支派的人讨论了之后，了解了情形之后，他们以为美事，所以回来跟以色列人一说，他们也以为美事，他们就充分的信任协调小组的结果。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与众首领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如若不然，筑坛的事还没有得到解决，更严重的还会再滋生其他的事端。如果对这些协调小组不信任的话，他们在狡辩，你也那么傻听他们的，你有没有证据他们这样做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哇，大家又七嘴八舌，那又滋生出新的事端，那这个特别协调小组所做的事情就白做了。所以当我们成立协调小组的时候，我们就要信任他们。所以他们最后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就更不用说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达人，毁害他们所住的地了。他们就信任协调小组所得出的结果，他们是全然的接受，这个误会就化解了，原本要发生的内战止息了，大家皆大欢喜。 所以从中也告诉我们，你看耶稣亚可以放手的，可以信任交托出去的。许多时候我作为中文堂的牧师，中文堂许多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去过问的，去很仔细的去跟班的去追随的，就应该是什么，很信任的交托出去，赋予他们权柄，信任他们。但调查回来的结果就信任他们，接受他们的结果，这是这边在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经过旷野四十年熏陶的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无论是领袖还是百姓，在灵性上面都是比较成熟的。我阅读耶稣亚的时候，这个感觉越深。他们经过四十年旷野的熏陶，那些小信的，那些不信的，没有福气进入到迦南美地。他们看到他们的前辈的教训，他们又经过过约旦河、耶利哥城、埃城等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他们的灵性得到了提升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的新的以色列人，他们顺服耶稣亚的带领，虽然他们还不是完全人，虽然他们还是会犯错误，还是会主观臆断揣测，但是他们能够什么，能够聆听，他们愿意去化解。特别是领袖在遭遇信仰上貌似重大的危机的时候，群情激愤时，并没有随大流满撰行事。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内心还是很愤怒的，因为那是拜偶像的事情，他们还是带用这斥责的、指责的口吻去找他们的，但是他们容对方来分辨的，并且当对方分辨的是合理的、是对的，他们愿意接受对方的解释的，并没有碍于面子或者什么样的拒绝或者怀疑对方。所以我说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从领袖到百姓，他们灵性是历史上以色列人当中比较成熟的一批人，虽然还不够完全。从中我们注意到此次危机双方的动机都是好的，为了维护或者持守信仰的。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只要我们是为了持守信仰，为了维护，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人是为了害怕担心他们的后代不被接纳，他们的后代离弃神，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持守信仰。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人是为了维护信仰，担心他们是去拜偶像，都是好的动机，都是好的。两个动机好的动机也能产生误会，也能产生误解，甚至差点就内战了，这是极大的讽刺。但是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太多了，但一位主观的臆测、揣测，即在重大事情上面缺乏事先的沟通，差点就炼成内战。河东的百姓也是有责任的，在这么大的事情上面，这么严重的事情上面，他们没有事先与河西的百姓首领协商，最起码知会一声，说明一下，没有，他们就贸然的在那边助谈，所以就触动了他们的怒气，他们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河西的百姓初闻助谈， 只凭主观的臆断揣摩别人的用意，就要发兵兴师问罪，这也太草率了。他们也要承担责任。还好他们的首领并没有像众百姓的那么的草率，那么的鲁莽，虽然也是很愤怒，但是他们还是派了特别调查委员会去调查实际的情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将我们的主观的臆断揣测当成事实。因为我们都很聪明，我们分析能力都很强，特别像我这种自以为学电脑的，逻辑很强哦，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其实我们了解的并不多，更可怕的是将这种臆断揣摩说得有模有样，说得千真万确，使听的人好像以为你是调查过的，有根有据的，但实际上呢，只是主观的臆断揣摩，没有任何的证据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许多误会的产生蔓延，导致纷争，带来伤害，甚至导致分裂，家庭的分裂，教会的分裂，一个公司变成两个公司的，弟兄姐妹彼此互相不来往的，许多的都是由此而来的。这是极大的教训，我们应当小心，当我们看到或者听到某些事情，我们应多方多层面的去了解，避免将主观的臆断揣摩当成事实。特别是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更要小心，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冤枉别人，很容易误解别人。我们人都有软弱的，在我的服事跟生活经验告诉我，每当当事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叙述的时候，他们有各自真实的故事的，他们都是同他们的角度。我开始服事的时候也是会犯同样的错误，我相信在座的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接触到某个人对我们说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相怒为主，相跟我们说的人，我们就站在他的立场，因为他说的毫无漏洞的，因为他从他的角度来说。我们很容易，我们的同情心，我们的正义感就被调动起来，我们就站在他的那一边，然后就要去为他维护或者怎么样，往往这会带来很多不好的恶果，往往都会去误解误会别人。若我们太快下定论，一定不够准确，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去了解。所以经过十几年的服事，我慢慢养成一种习惯，当遇到需要我出面协调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基本上都要聆听双方面的陈述之后，还要做一件必须的事情，一定要要求他们面对面的坐下来，各自陈述澄清，容对方解释辩解。许多时候我会鼓励他们，你们先坐下来谈，我都不需要介入，我不要介入。如果你们能够自己谈好之后就解决了，你也不用告诉我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我也不想知道太多人家的秘密啊。可是如果关系已经僵到一种彼此互相不信任，也害怕在说的过程当中会吵架会摔桌子，我就说我可以做协调人，我的任务 不是来判断对错，我的任务是维持秩序，让你们可以把事情说清楚。可是如果有一方或者双方不愿意面对面的谈怎么办？那我就很抱歉的跟对方说，那我们就等候，我们就等，不要急于的去处理。我宁愿等，宁愿等到双方的怒气消了之后，能够解释了之后，我们再来谈，不要仓促的去一定要介入去解决，除非是要跳楼了，人命关天的事情，要不然宁愿，虽然有时候这样做的时候还会被误解，因为觉得牧师不负责任，或者觉得你站在对方，有时候还会脸头都被误会。但是我跟我自己说，我被别人误会总比我去误会别人好，求神怜悯。误会能够化解当然是一件美事，可惜生活当中我们都不是这么美好的，因为有一些误会你自己也是听别人说过来的，有一些误会人家藏在心里也不跟你说的，甚至你明知道误会了你要跟对方解释，对方也不容你解释的。所以许多时候被误会被误解，我们连解释说明的机会都没有了，这太多了，那怎么办呢？有时候被误会被误解，我们去解释还要被第二次伤害的，还会被说，哎呀怎么这么小气啊，哎呦啊这很小的事情啊，不用说了，没有，我没记在心里了，我没生气了，没生气了，其实回家早就拍桌子跺椅子了。你还要被指责，带来第二次的伤害，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误解所有的误会能够解释开来，能够解开，但是如果没有呢？那怎么办呢？但感谢神，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是不断的被人误会、误解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会误解耶稣的。耶稣为什么不回应？因为那人家的指责他完全可以回应，为什么不回应？耶稣也太小气了吧，耶稣是不是在跟对方怄气呢？是不是给对方施行冷暴力呢？等等的这些我们也会误会耶稣的。甚至他的自己的亲兄弟、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学生同样也是时常误会他，他时常无法解释的，或者解释的更严重的是解释的也不会被接受了，甚至还会说别狡辩啦，别耍小聪明啦，我都知道了，怎么办呢？如果是这种情形怎么办呢？我们一起以你孤单吗，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请